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因为星期一休市，本周只有四个交易日。标普指数今天上涨45.65点，涨幅0.61%。指数今天又刷新高点，创新高之后意味着有更多的新高。目前大盘趋势是上涨的，似乎也没有看空的理由。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312.21点，涨幅0.19%。纳指今天是三个指数中最强，科技板块尤其是硬件发力，带动了指数。目前指数涨势顺畅，可能会惯性继续上涨。今天最炸裂的消息是美光科技高位继续大涨，总市值突破10000亿。今天美光开盘就一路飙升，盘中暴涨超过20%，股价直接站上了900美元的高位。最关键的是，它的总市值在今天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今年以来，美光的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17%，甚至连川普前几天在萨福恩的集会上啊，都公开点名夸奖，说美光真的很棒。市场敏感发现，期权市场提前异动。在川普集会讲话之前，期权市场集中买入美光科技的看涨期权。从750到1400的行权价都有不同程度的买入大单。川普点名表扬美光，使股价如火上浇油。另一个刺激股价继续大涨的消息是瑞银分析师一口气儿把美光的股价上涨目标翻了2倍，直指当前价格的翻倍行情。华尔街大机构唱多股价，瑞银 UBS 的明星分析师蒂莫西阿库里把美光科技12个月目标价从之前的535美元上调到了1625美元，提高了2倍，市值目标是 1.8 万亿。这个目标价是上周末美光科技收盘价的翻倍，也就是说，目前华尔街大行对美光的一年目标价是给出了100%上涨的判断。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那就是一个周期性行业，为什么估值却能给出更高呢？存储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产品价格有涨有跌，涨的时候赚很多钱，跌的时候可能公司要亏损。周期性行业应该在最繁荣的时候卖出，以避免衰退周期的亏损。但是 UBS 的逻辑不太一样，它大幅上调了美光科技未来3年的每股收益，认为2027年每股收益将高达155美元，2028年的 EPS 高达167美元。即使到2029年行业可能会温和降温，但还是非常赚钱，一股能赚155，那么即使是股价1500，市盈率也不过10倍而已。股价暴涨，估值并没有暴涨。不过155美元的 EPS 也太高了，目前已经公布的上季度财报，美光的 EPS 也就12美元。存储板块的几家公司最近产品供不应求，所以供货时有强势地位。为了避免未来抢不到内存，微软、谷歌、亚马逊、 Meta 等云巨头愿意和存储公司签订长期协议，一签就是好几年。这样一来，存储行业就锁定了订单，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周期了。瑞银的数据揭露了目前的行业内幕，在现在的存储行业里，有高达 60% 到 70% 的服务器 DDR5 销量已经通过这种长达3到5年的长期协议锁定的价格和采购量。即使是普通的 DDR 行业，也有约30%的量被提前锁死了。长期协议抹平了存储公司业绩波动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强劲的需求确定性。在如此乐观的预期下，瑞银认为美光科技基于15倍市盈率，未来3年自由现金流超过4000亿美元，股价将达到1625美元。美光今天大涨之后，上升趋势又非常强劲，还会继续上涨。华尔街1625最高目标，对一只最终实质还是周期股来说，可以说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这年头不怕胆子大的，胆子大的进场捞一笔赚钱很快。除了领涨的存储，半导体板块今天也是大涨。上涨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硬件上面，半导体、计算机硬件、机械、汽车制造等都是上涨的。今年半年都快过了，发现今年真的是喜欢硬的，不喜欢软的。我倒是挺感慨的，今年我在硬件上面的布局比重啊，实在是太小了，错失了非常好的行情。 今年下跌比较多的板块是能源油气，这主要是受到时局变化的影响。布伦特油价跌破了100，头部形态也有可能逐渐形成。美伊谈判到底是能不能谈，会不会重新开火，还非常不确定。伊朗于星期一恢复了部分互联网连接。伊朗革命卫队称，过去24小时有25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14条协议也有传闻可能会达成，但伊朗官方又强烈否认协议有可能达成，让人看得云里雾里。美军手痒痒的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导弹发射场进行打击，美国方面说这是自卫式的打击。虽然消息面的烟雾弹很多，但战争总的利空能量变得无关紧要。重启战争可能会导致股市短时间内又恐慌下跌，但改变不了美股节节高升的节奏，反而提供了打折买入的机会。所以股市可能更多的会反映谈判的利好，却淡化冲突的利空。毕竟牛市会自动筛选消息，利空消息在牛市传播不远就会停止了。美国最高层将于明天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围绕伊朗战争与和平的各种方案进行权衡，力求在60天内停止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期选举临近，白宫急于获得一个伟大的胜利，消息面很有可能出现改变市场方向的转机。美股超级上涨周期反映的是上市公司盈利的增长。刚才说的瑞银对美光科技的盈利预期非常夸张，但实际上标普500家成分股公司季度盈利和收入的增长率是标普指数不断上涨的基本面支撑。澳门海默资产管理公司表示，标普500成分股公司的季度营收和利润增长速度加快，在成分股中有 95% 的公司已经公布财报，其中盈利较去年同比增长 28%， 营收同比增长 11.1%。 一季度财报接近尾声，诸多企业报告了亮眼的业绩，并给出了积极的业绩指引，前景看好。在奥本海默看来啊，本轮牛市仍然具有韧性，有望进一步上涨。半导体板块基本上没有一只股票落单不涨的，连我作为反向指标买入的高通都从底部翻倍了。我在两周前有点想卖出算了，后来没有执行平仓操作，没想到这两天继续上涨，居然形成了强劲的上涨趋势了。随着股价上涨，利好消息也跟进。彭博社报道称，高通获得了字节跳动的 AI 芯片订单，字节跳动有望成为高通 AI 定制芯片头一批客户。关于高通，观众的问题挺多的，主要是想问我什么时候卖出。我这人很奇怪啊，盈利的时候风险偏好会提高，更乐于赌一下。这下涨了翻倍，我已经不怎么想卖出了。其实我在半导体上面的配置实在是太低了，今年的半导体牛市就像一个大火锅，各种好吃的，我这就一勺子下去，完全没吃饱。哎，早知道得拿一盆子来装。就连诺基亚都涨了好几倍，串了新高。当年诺基亚手机称霸的时候，股价还没有现在的高呢。从手机市场衰落后，诺基亚转向了电信基础设施。去年诺基亚收购了一家光通信的公司 Infinera， 正好踩中了光通信的风口。因为大家对诺基亚投了10亿美元，用于加速 5G 和 6G 的网络软件。英伟达还将探索在 AI 数据中心当中使用诺基亚的技术。哎，这下诺基亚摇身一变也成了 AI 概念股啦。老树发新枝，短线强势上涨以看涨为主要方向。目前半导体甚至整个硬件板块传闻有一个潜在风险，那就是台积电可能爆发的罢工风险。作为全球科技产业最核心的行业上游，台积电几乎垄断了高端 AI 芯片和先进制程的代工市场。一旦其生产线因为罢工而被迫停工，英伟达、苹果、超微半导体等科技巨头将直接陷入无货可卖的绝境。那这个可不仅是会引发科技股和美股大盘的剧烈下跌，更可能通过供应链海啸重创全球宏观经济。那么台积电罢工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台积电没有工会的，张忠谋长期通过高额股票期权和超过行业水平的薪酬激励员工，员工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台积电的工厂非常精密，经不起停工， 停工的代价太高了，以至于不可能停。台积电的股价也是一路长牛啊，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关于微软，我是推荐了几次的微软，但是买入微软就没有什么行情，现在买在微软里面算不算躲牛市呢？看起来是的啊，它不涨别人大涨，机会成本还挺高的。资金追捧一个板块冷落另一个板块的情况是经常会出现的啊，要轮到这边风景独好，可能就要熬上一段时间。很多人是熬不下去，纷纷卖了去追芯片和存储的。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芯片和存储继续 FOMO 继续大涨，软件因为被卖出不跌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股市一定是风水轮流转的，除非这家公司不行了。上周五还有观众问到富途能不能抄底，富途在政策打击下暴跌，已经连续两天大幅反弹，公司回购了 1.6 亿美元的股票，股票估值也不高，短线可能会有反弹行情，长线受制于两年时间的客户清退，不太容易形成顺畅的上涨。有一条评论说，三姑娘你啥时候卖特斯拉，提前发个声明，三姑娘今天盈利3033元，截图净值是22万。特斯拉和谷歌小幅上涨，高通仓位不大，但是涨幅相对较高。 Circle 大跌莫名其妙的，川普点名表扬了美光，但也点名了 CRCL 啊，哈，这只股的专家政治觉悟有问题。特斯拉的趋势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长线应该是牛市，只不过阶段性波动非常大，不是一只好牛。它能涨到500到600，我可能会卖出一点。不过马斯克的薪酬方案中对特斯拉远期市值是有规划的，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7.5 亿市值未来是有可能的，所以即使是做波段，我也不会丢掉太多的底仓。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